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新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介绍我们作者出来之前，想先问听众朋友，一想到运动员你会联想到什么？那这句话其实也是这本书当中最前面的时候呢，要带给我们所有阅读的朋友一个去联想的部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曾凯琳。你好，凯琳。
Hello， 珊珊好，大家好。
凯琳，你现在是心理这个咨商所的咨商心理师，同时也是运动心理咨询老师，对不对？
是。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到，因为心理咨商是我们蛮认识、蛮了解，但是什么叫做运动心理咨询
？OK， 一般的咨商就是像我们常在在一般比较常看到，比如说是专门处理亲子问题啊，或是家庭啊相关的。那运动心理咨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兴趣，所以我有去搜寻，就是当时台湾有运动心理咨询的训练的机构，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台湾运动心理学会。所以当时刚好有一个机会，他说就是只要心理相关科系或者是运动的科系的研究所毕业的同学都可以去上课。那刚好也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吧，那我也想说，好，我以前是受专业的心理咨商训练，那怎么样把它就是结合在运动这个领域，然后我也想要去看看运动心理的领域，这个专门在做这个运动员的心理咨询的领域，我可以学到什么，或者是他们的平常对运动员的心理训练比较会偏向哪一个方向。
真的会不一样吗？
我觉得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会心理训练，比如说意向训练，比如说肌肉放松训练，对，那比较多会放在运动员他在比如说比赛前他们可能会使用意向训练，对，
意向
的那个意向。好，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好，那你要去比赛前，为了要让你准备好，因为通常我们不是比赛到比赛现场才算比赛
啊，在
我们在前面，比如说好，我在游览车上，我要去比赛了。那好，比如有人教过我一项，那我要怎么想呢？我可能就会开始想说，好，那我等一下去那个场馆，就是有的人他会先提前去看过场馆嘛。好，我走到场馆，我走到休息室，那我拿出我的球拍，那我现在开始，好，我比如说桌球，好，我上球桌练习，
对，
我第一项练的是什么？我练的是正手挥拍。那我的手球拍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哇，
你想的越细就代表你准备的越多，所以你上场的时候，这些你都已经你的 mental， 你的心理，你的脑子里都已经 run 过一次了。当你 run 过一次之后，其实你在进行更快
哦。
对，我可以再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好，比如说今天啊，好，比如今天我们要去买午餐好了，那你就想说要吃什么吗？
对
对，好，比如说我要买麦当劳好了，假设要去买麦当劳，你就会想，那麦当劳要怎么去？ 对，你等
下路线，
对，路线你就会怎么去。
对，
好，去了之后，好，我去那个点餐机，我要点什么，这些你都还没做，可是你就会先想了。所以其实我跟你说，如果以科学来讲，你真的可以计时哦，你没有想跟你有想去，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
哦。懂，
所以这就是意向训练的好处。
嗯，你光是讲这个，我突然想到，像我们自己平常，我自己有时候会去接一些外场主持啦。那我们上台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我当然就要准备，我等一下要讲什么，那个段落，然后铺陈，我要怎么转折，其实就是你在脑海里先想好之后，我确实发现哦，早期我可能就是需要小抄嘛，手稿上去看手卡，然后又很紧张。但是呢，我后来慢慢的去了解到说，诶，就像你所谓的意向训练这种事情，你慢慢去思考你等一下要讲什么段落，大概到什么时候你要讲了什么话可以转折到下一段，全部都想好安排好之后，上台就不会紧张了。
对，因为你已经先准备过了。
嗯，
对，先准备就是先练习了。
哦，诶，这可以套用在很多事情上面。
当然当然。
哇，那我很好奇，像凯琳这本书啊，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我相信你那时候会出版，在更之前是因为你那个粉专，你2020年的时候开设粉专开始写，对不对？
就是2020年是那个时候运动员的故事第一篇开始
啊、开始进行，然后一直到现在出这本书，你已经收集了非常非常多运动员的故事。那但是我觉得很好奇，是当今天这本书一开打开的时候，其实你是用一个怎么讲，一个爸爸带小孩去听演讲的这样的故事当中开头。而且我刚才又问听众说，一想到运动员你会联想到什么，其实就是当时凯琳，因为他们是听你演讲，你在台上所问台下的第一句话，对不对？
是，
嗯，
哇，主持人真的看得很细，真的有做功课，太厉害了。好，对，所以其实这本书一开始我也在想，就是怎么样去让观众可以更能够去接近这本书。所以除了运动员的故事之外，我也想要让观众好像也是被我带进了一个故事里面。
哦，
就是我们看这本书情境嘛。对，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前面不是都会有，比如说我去那个小熊维尼玩小熊维尼那设施，进去一定它会有一个情境。
对，
我们最后才会去玩那个主设施嘛。
哦，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主题是什么，
对，
故事内容会是什么。
对对，迪士尼乐园它也是这样子带进去。我那时候想说，诶，我这本书就是里面有非常多运动员他生命故事的精华，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带观众他走进去看运动员的故事。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诶，那我平常最常做什么，诶，除了諮商之外最常做的就是演讲。然后对，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这个故事的开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能够进去去掀开就是每一页运动员的故事。
嗯，其实说到这里，其实大家知道吗，凯琳他自己本身呢也算是运动员啦，你可以这么讲。
运动爱好者。
运动爱好者，他一直到现在呢都还是有这个进行他所喜爱的运动项目。当然也会跟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当中的运动员他们的项目有所关联，就是桌球。凯琳，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啊？
好，嗯，我觉得哦，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就是最后走向这个运动心理咨询的这一块。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我有在我自序里面我有提到说，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然后我阿公然后我舅舅他们都会打球，打乒乓球，然后那时候就会回外婆家嘛。
我举手一下。
哦，好。
你爸妈都会打乒乓球？
就是他们不是职业选手，
可是
就是会打个几球这样子。
可是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就是不是不能说联络感情啊，增进感情的一个方式吗？
是是是，我们到现在包括上周吧，我们那个家庭旅游出去，我们别到那个度假村还要找有桌球的，就全家一起打这样子。我爸妈也来打，
桌球拍这样。
对，桌球拍我们自己有。对，
okay.
我就去打。对，然后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然后当时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机缘啊，就是可能家人亲人都打，然后也学了几招发球什么，就是打。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有参加我们新生杯，就有那个桌球的新生杯比赛。那打的时候，我竟然得了女单冠军，就是整个那种信心就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我觉得就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投入桌球这个领域。然后也在桌球领域里面，因为我们跟甲组的运动员，就是体育科系的运动员是同一个场地，那也有因为这样的机缘，所以跟他们有聊过天，然后知道他们生命经验，所以才促成运动员的故事的开始。对，那因为也借着这样不断的累积啦，就是后来是我就把它集结成册这样子。
你有跟甲组的运动员切磋过吗？
当然有，请他们指教一下。哦，我们之前跟甲组运动员感情很好，我们出去比赛，他们都还来帮我们指导
啊、哦！真的，
对，有些还无偿。像我昨天，因为我有证书给我的以前的学弟，然后他也是里面书上的主角这样子。他昨天还写了一篇那个阅读完学姐的那个大作
书的心得。
对对对，我觉得他写的时候，我都好，我都完全勾起我们以前一起出去比赛的那个情景，
革命情感了。
真的，他们哦，这个学弟他是无偿哦，就是我们要出去要坐车要交通，他是自掏腰包。
其实刚才上节目之前跟凯琳小聊一下，我发现凯琳其实蛮 crazy 的，因为你是彰师大毕业的嘛，然后所以后来你就算是住在彰化，但是工作是这样吗？是这样讲吗？
你说大学毕业之后？
对，大学毕业之后。
我没有，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出国了。
哦，你有出国？嘿，
对，
然后
我的研究生在国内。
哦，对对，忘记这一段。问到我们刚才那一段，就是你现在还去台中的台中彰化两边跑，为了是什么？还可以回学校打桌球这件事
情？哦，有啊有啊，我前几天我还回去跟我们教职员打桌球，
真的很疯狂
就是我觉得就喜欢一件事情吧，就是所以我说热爱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其实在书里面，其实在中后段其实有谈到说，运动员他如果一直输的时候，他怎么样站起来？就是你要怎么样，就是在这。你以前可能都赢，然后后来就输了，你怎么样站起来？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个运动的热爱，你对这个运动的初衷，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支持最大的力量。
但我想想，你知道，因为我现在小孩3岁快4岁，他们在学校一定会遇到一些比赛项目，然后小朋友他们其实什么都还不太会，最重要就是肢体发展嘛，可能跑步啊或什么。就我觉得现在面临到一件事，我要怎么教他输跟赢的，你知道，就是小孩子他会想要赢，但是当他输的时候他会很崩溃。我一开始在想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去跟他沟通这件事。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因为家长是小朋友的第一个社会，所以你对他的指导就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常常看输跟赢，就是好，你最后有没有拿到奖杯嘛，
对，
有没有站上领奖台嘛，你是不是第一名嘛，可是哪有那么多第一名。可是你要成为第一名，你光是成为一个参赛者，你前面就要必须要有非常多的练习。
对，没错。
对，挥出一支安打之前，前面不知道被三振了几次。可是你能说三振它没有用吗？对，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跟小朋友在聊输赢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把重点放在说，好，在走向这个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之前，你做了多少努力？你做到了多少？
我们先回过头来想想看。
对，就是对啊，比如说好，你这个100公尺你真的有跑进这个秒数，你挥拍好，你每天都固定挥拍了几次，而且都动作标准的，你都非常愿意的去完成，而且顺利完成这些任务，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成功啊。对啊，就是那么多人参加奥运，也只有一个奥运，一个项目只有那个奥运
金牌
啊。
对
对啊，难道你能说其他不是冠军人都是输家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爸妈跟孩子之间的沟通，亲子之间沟通其实蛮重要。因为我看到里面你有访很多运动手，然后他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但我现在都忘记他名字，是一个女生，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输了，然后打电话给他爸爸，跟他讲说没关系啊，你回台北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对，那光是这样子，其实我相信那个运动选手去那个当下心情还是很失望，但是因为家人对他的肯定，然后所以让他，你看他现在就算只是爸爸的只是那样一句话，也带给他一个很大的动力。
是，我觉得其实家长支持对运动员真的很重要，因为运动员他要站上场上，他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前期的练习了。
是，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比到最后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胜利跟你自己是绑在一起的，就是等于好，你今天如果没有胜利，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当有这样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其实运动当时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任何一丝的再有一些打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家长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如果你没有赢，你输了，你可能一开始初赛你就输了。那爸妈还爱我吗？
天哪。
对，就是我今天输了，我是一个运动员，我任比赛任务没有完成好，那我爸妈又给我投那么多钱，然后又花那么多时间陪我，
然后他们会很失望。
对，他们会很失望。这个时候就是那爸妈你还支持这个没有赢的运动员吗？就是他在你的心里是摆在什么位置？对，所以有时候其实看到场边 就是有的家长可能也会对小朋友没有赢很失落，可是这个时候家长对小朋友的第一个反应就会很重要
哦。那个第一个反应
是
可是我有看过很严厉的父母，就是那种很严厉的父母，有一些可能他自己就是小孩的教练或什么的，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两极化的一个发展呢。因为当他的爸妈是教练，然后甚至对他很严厉，即便不是教练好，对他很严厉，有的时候确实可以让这个选手变得很优秀，但是那个心理状态我可能就不太确定他会是怎么样子。对，但可能就像你说的，如果今天他比赛输了，他还有这个被父母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嘛，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说到这里，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即便我们今天是讨论运动员啦，但也可以套用在许多人的身上，不管你是从事任何的职业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情》，里面有入呢这个、运动员的故事。那这些运动员呢，其实有很多都是凯琳身边的朋友学弟学妹们通通被他拉过来了。但是我相信凯琳你自己也会有印象很深刻的几位，我们待会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去导数报告，去导数报告，302班周杰伦马上要去导下来。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5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3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1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5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拿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吗？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曾凯琳。那他同时呢，也是这个心理咨商师，同时也是运动心理咨询老师。那凯琳也自己有一个非常热爱的运动项目，那就是桌球。不过，凯琳，其实你知道吗？在台湾哦，家长听到小孩跟他说：“爸爸妈妈，我以后要当那个运动选手”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是非常担心的，甚至有一些家长的反应会很激烈，就说不行不可以。凯琳自己是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
之前在很热爱打桌球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跟我爸说我想要去当桌球国手这样子对，就是当你热爱一样运动的时候，你其实你会不断的去想如果我再继续投入，因为我会喜欢打，代表我可能打得不错嘛，
有成就感，
对，有成就感，你就想说那如果我再继续打，我可以打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打到进代表队吗？我可以为国比赛吗？就是这样子，就有这样的热情出现这样子对，然后
你爸的回应是什么？
我爸的回应好啊，去试试看啊。
还是说他太了解你的个性了我女儿也只是说说啦
没有没有，他我觉得我爸妈很好，就是他都会让我去试试看
哦，真的，
对，他都会让我去试试看，然后我一定会有一些回馈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感谢我爸妈，就给我很多成长的机会。嗯，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他跟你说，你越跟你说不行，你就是越想。啊、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也蛮了解我个性，就去试试看。所以去试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就是我们的兴趣真的很难跟从小就开始练的专业的人比。对，光一颗开球，我们已经练很久，觉得已经开得很下旋了，开得非常好。可是可能甲组的选手来，他们真的眼睛闭着打，指哪打哪，就是那个肌肉记忆，我觉得是就是一般人很难去比拟的。就是他们一定有他们这个长期练习的一个成果啦。对，
而且凯琳提到长期练习这件事情不是说什么一个礼拜练习一次这种叫长期真正的职业运动选手，他们训练的这个时间，你大概知道他们都是练习的频率多久吗？
是我这边在我讲这种一个小林同学，林运同学，他曾经在节目上面讲，他说人家有问他说你是一个职业桌球选手，那你什么时候休息啊？小
寒暑假吧。
对，我们觉得寒暑假嘛，
啊、
放假不用读书的时候嘛。啊、小云同学说，我一休息的时候就是比赛的时候。对哦，这个是新闻可以搜寻得到的那个他的采访哦。所以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就是如果是职业选手在训练，之前有待过就是职业的训练的球团。他们早上起来好，假设比如说六点起来好了，那六点半好，有可能练发球，有可能是要去跑山，对，就是要做一些体能的运动。那跑完之后，我现在讲，比如说好国高中阶段，因为他们还是有这个要读书的需求嘛，所以 OK 早上这个短暂的晨练完，那可能 OK 那这个游览车就把他们再去这个去读书了。那读书可能读一个上午，然后下午之后再回来就是基地训练。比如假设从2点开始，2点练到5点，而且大家不要想说2点练到5点又没有什么，没有，他们的每一分钟都是非常精实的，就是里面有专业的，比如说学长姐或者是有请国外的教练回来，就是专门指导。然后大家想说5点好，一般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下课嘛，就放学嘛，就回家，没有。有的职业选手他们是住在基地里面。
就住在那个训练地方。
对，是住在基地里面。那 ,OK, 他短暂休息，晚上吃饭，吃完饭回来可能再继续加练。对，比如6点练到9点，假设这样子。
哇。
对，而且你练完之后不是说这样就结束了。他们会比如说他们比如说比较有规模，他们可能里面还有那种电脑室可以去放你之前，比如说你去国际比赛影片。就是你要去复盘，你要去想，比如说好，你这场比赛你做什么，什么东西做好，什么东西做不好，再回去看，再跟教练讨论。
所以一直有人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比赛前一个月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吗？还是他们日常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做啊？因为他们几乎一年到头都在比赛啊。
而且像刚才你有那个提到说，像他们可能在我们一开始讲的意向训练的时候，你提到说他们可能在游览车上面，对不对？我看很多那种就是国际职业选手，他们是飞来飞去的，像那种他还要面临到时差的考验呢。
是啊， 所以选手他的这个意志的训练不只是在心理上，他的这个身体他的肉体上也是一直不断的在被训练，因为你要一直不断的倒时差嘛。
嗯，
所以比如说好，假设我们去好，比如之前我们去台湾伦敦，去伦敦参加奥运好，那伦敦跟我们台湾有可能有很大的时差嘛。
对对，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是好，比如说明天比赛你今天才到，
哦，就是提前去那边，
你一定会提前到那边，你要先倒一下时差。而且运动员其实他的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嗯，对，没错啊。
对，你光想，比如说我们一般人睡不好，然后隔天要考试，那不是，那不
对，
对，就是我们都觉得哈，怎么会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就影响到你这个答题的速度了嘛。对，那运动员他们更是精细，
他需要专注啊。
对，那你如果睡不好的话，那其实就很影响你的场上表现。
嗯，
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面上看到运动员已经都是万中选一，更多看我们在荧幕上没有看到运动员，他们也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
嗯，
只是可能天时地利人和，可能暂时还没有搭配好，还没有浮上台面。嗯，可是每一个人都在为了这个目标在做努力。
嗯，以这个篮球的部分就比较板凳球员啦。可是你可以制作在旁边，然后但是他们也是随时 stand by。
当然，
有一天就是会可能刚好这个选手受伤，就换你替补上来。
是，而且大家想哦，板凳球员他穿上这个队的球衣，
嗯，
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对，你如果真的很差，你连上场你连坐在旁边的机会都没有。
嗯，这跟我以前在学校有没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校队的啦，就是上可能有一两个什么校队的同学，然后可能下午人就不见，然后我们心想说好好不用上课欸什么，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他们非常精实的训练嘛。那很多人会开始运动项目这件事情，当然有的是因为兴趣关系，那我好像也有在书中看到说，其实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需要升学学或家里的状况，然后觉得这其实是他的一条选择，一条路。其实在学中有没有，你自己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他是因为这样的状况然后开始去从事他的运动项目的？
哦，有啊，其实里面有提到蛮多，因为第一章我把它整理了，就是大家一定很好奇嘛，就是你选择运动作为你的一个主要项目，那通常会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里面有提到蛮多的原因，像比如说有的选手他只要表现的话，像我们也有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常提到体保生嘛，
对对对
对，那你可能就是可以依照你的运动成绩可以申请到不错的学校。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家里可能没有这么有钱，可是他进去这个球队里面可能有其他的家长他有提供一些赞助啊，或者是学校有一些补助啊，这样子可以适时的去减缓家里的一个经济的状况。所以有一些的孩子他们其实从小他们就想要为家里有一些分担，所以您就是就算这个训练这么苦，所以其实里面有一些的选手，我听到他们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动。我记得有一个选手，哦，他后来当选我们的青少年国手，他那时候在访问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访问到最后真的大家的情绪都就是会很满很感动。因为他说他进去球团开始练球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告诉他爸妈就是为什么要接受这么苦的训练，他不敢跟他爸妈讲说想要分担家里，因为他怕说他一讲之后他爸妈就舍不得他去了。
哦，
对，我觉得是一个两边的都是互相照顾，都想要互相的关心。
嗯，
对，
其实以现在来讲有很多，比方像我这个昨天才刚看的那个新闻哦，就是那个他现在桃园台啤永丰云豹的那个高景伟，就是小高，他也是他家里面也是，他说他是就是一个社福机构出来的孩子，那他选择篮球这条路，其实我讲真的有一部分也是可能社福机构的人也是有很支持他鼓励他，毕竟他可能在家状况来讲是很清寒的嘛，那这就是他一个选择，然后在球队当中有人照顾他，甚至你知道就是可以吃个温饱，其实这件事就对他们来讲是很幸福了。那昨天这个新闻就是那个小高他后来有被签约，就是续约，然后有一笔那个叫什么，那是什么算赞助的奖金。嗯，很多选手他就是想说拿了赞助奖金会先去买房子或买车，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他把他捐了300万给他原本照顾他的那个社福机构。嗯，对不对？嗯，我觉得就是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选手他们都是有这样的状况。那当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运动场上的表现，当然我们会看他的表现然后去对他们有一些评价，但是我觉得更难能贵是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说他小时候所经历到的那些到后来他的成长这些经历。那在这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心态啦，那个选手的心态其实真的很 让我们没有无法想象，比方像他可能没有家人的支持，对不对吧？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其实父母支持很重要，可他就少了这个家人的一个亲情的支持，他是如何去度过这一些难关的？
嗯嗯，
对，所以我必须要讲说，其实智商师这一方面，也许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就是你需要去告诉他说，诶，其实你不是很孤，你是不孤单，所以说在运动训练这个场上都是很孤单的，
都很孤单。
对啊，他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然后甚至是他们要怎么样从低潮当中再重新站起来，因为他们所面对比赛不是只有一场两场这种事情，像你们都会怎么样去跟他们聊呢？
是其实很多时候选手他们来求助，比如说心理諮商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他会觉得说，诶，我以前都是赢的，因为通常他都是有一个优秀的一个技术表现，他才有办法就是进入这个运动的领域嘛，就是优秀的选手，为什么我今天都一直输？他就会对自己没有自信。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选手他怎么看自己
哦。
然后我觉得一个很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一个很核心的部分是，那你曾经表现好的时候，你表现最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啊？欸，那个当年那个这么多人在比赛，竟是你得冠军欸，你怎么些人的啊？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带选手去看，就是输大家一定都会输，没有运动员不输的。对，那在这个低潮的时候，通常低潮会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瓶颈嘛。
对，
比如说你已经上升到一个阶段，你想要再往上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阻力在那里。对，所以挫折是一定有，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回头看当年就是支撑我们走上巅峰的那个心态，或是那个环境，或者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都已经成功，为什么我们不再复制一次当年的成功经验呢？
可是有一些选手年纪真的很小欸，你要怎么样去跟他就是回忆那个当年呢？
Okay，
如果是这种年纪比较小的选手要怎么
通常齁，比较年纪小，你说大概多小？国小
对，差不多小学，或者是你知道国中阶段这些。
我觉得其实年龄比较小的朋友，他们会的小朋友小选手啦，他们会很看重说这次是输还是赢。就是说哈，我输给了这一个人。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会带他们回去看说，好，今天是输了，那下次呢？有人规定输了你就一辈子输吗？就是我们要不要回去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有一些的修正，我们下次再回来看看会不会赢吗？就是你想不想做这个尝试？我觉得会把它弄成是一个像是一个游戏要闯关的感觉。对，比如说你打超级玛丽好了，好，我们可能第一次
打电动
的时候，对，可能没有办法走到魔王那，
对，
可能前面那个要打那个小小的怪物的时候，就一下就被碰到就死掉了。
对啊，如果说我就把它收起来不玩了。
对对，所以你有多想要遇到魔王？你有多想要破关？你想要破关吗？你想要破关的话，那我跟你一起看看可以怎么样破关。
所以对于就是成人的这个运动员跟未成年的运动员，其实在那个諮商师要跟他们沟通的部分其实就不太一样了。
是
哇，这个也是很难呢。我小孩他拼个拼图就一直拼不好，他就会说我不拼了，我再也不拼，我未来也不拼了。
哦，真的吗？搞不好你要过五分钟，哎，又在拼了。
那我以后都不拼了，他说我以后都不拼了，这样子。
对，他在看你的反应。
对，然后可是我的反应就是说，好啊，那就不要，就我会这样子，对不对？因为妈妈也拼不好。你不拼最好，我就不用拼了，
对，不用再收了，
对，不用再收了，麻烦呢。我们刚才提到，可能是在运动场上，你输赢这件事所面临到的情绪瓶颈。但如果今天我，因为你书中还有记录到的是，有一些运动员呢，他过去可能真的非常优秀，但是他是遇到一些交通意外，导致他未来没有办法再发挥到他原本的实力。像这种真的是很痛苦，而且他可能他的创伤可能是一辈子的。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就是哪些故事？
是，我在这个伤害这一篇也是这个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啊。因为据我了解，其实几乎没有运动员没有受过伤
哦，
几乎没有，应该是你要成为运动员，大伤小伤一定有啦。对，像比如说我是一个业余的桌球爱好者，有时候真的受伤也是难免。对于运动员来讲，其实身体是他最重要的资产，所以 常常我会就是提醒运动员说，你不管怎样出去，就是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就算你没有去撞别人，路上的车也不
对啊，没错啊，
也不一定，嗯，对对对，就是要非常小。然后再来是因为运动员他只要受伤之后，他一定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
休息就是要休息嘛，
对，就要休息。因为好不，比如说你伤到脚、伤到手，你不可能就是在进行日常一般强度那么大的训练，所以你可能就要在旁边休息。那所以在旁边休息，你就看到队友在练嘛。你会看到整个团队都还是不断的在练习嘛，这个时候其实内心就会有一些矛盾跟挣扎，嗯，就有的选手会非常生气，对啊，有的选手也会觉得说、啊、
怪自己吗？
对，有怪自己说，哎，为什么那时候被车撞到，为什么那车要来撞我，或者是为什么我那时候要练的那么过度，因为有的受伤是因为练习过度，对，那这个时候其实选手他能不能够稳下来沉淀下来是很重要，因为如果像有的选手他可能忍不了那个要去看别人习的那个时间、哦、他就会偷跑再去练，然后练的时候就是又更受伤，
严重，
对、嗯、那这个时候又恶性循环，就会更挫折。所以其实在受伤的阶段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们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比胜利更重要的事》，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星期天的早晨，爱像什么？爱像拥抱着风，爱像什么？爱像紫色的梦幻，爱像什么？爱像说话的眼睛，让波涛。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电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比胜利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作者是曾凯琳，那同时呢他对运动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热忱，甚至呢收集了非常多运动员的故事收集在这本书当中，同时他也是一位心理咨商师哦。刚才在私下我就问凯琳说，凯琳，你自己认识那么多的运动员，甚至你因为采访了这么多人嘛，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你的个案，那你自己对于现在台湾这边的这个运动环境，我相信你也是蛮了解的，或是你就是用第三方的观察，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些不足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国家代表队里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源的进驻啦，不管是运动心理啊，或者是体能训练啊，或者是营养部门，其实都让我们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都有获得非常好的照顾。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就是如果这些资源可以渐渐的，就是不管是往国高中啊或者是国小的球队啊，也能够渐渐的有这些专业资源的进驻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些小球员在成长的球员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多。对，当然我知道近期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运动心理讲座的推广啊，就是我觉得有这些的资源慢慢进来基层的球队，对这个小运动员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因为到学校去演讲嘛，那你自己所看到的呢，就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刚刚其实有跟主持人聊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会去，因为我很喜欢打桌球，然后也会跟国小的教练认识。那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家长就是真的都慷慨解囊，就是他们就说，来这一批饮料一批哦，因为这个球队很多小朋友在打球嘛，这一批饮料就送给这个小朋友。那有的人是买面包，有的人可能是下午，因为他们练到下午的时候会有下午茶时间嘛，还有下午茶时间，还会买水煎包哦。那时候校长很客气，也给我一个水煎包。对，说好，就是去看小朋友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多家长出钱出力啦。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人士会觉得，哇，小朋友练那么认真，那我也要出钱出力，就是帮助他们
培养这个小选手这样。
对，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选手他在成名之前，他一定是小选手过嘛。
对，
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一出生他的家里的环境就非常好，那很多人他可能就一般人，然后他进去开始训练，开始有兴趣，然后开始打球，开始训练。那可是他成长部分他也是需要营养嘛，他也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教练的资源啊，就是相关资源。你看你出去比赛要坐车
或是有时候还要买机票啊什么的，
还要住宿还要吃饭大家看到的这个电视的转播都是最精华部分。可是你想就是一场电视转播假设到国外去好，他是要多舟车劳顿他才能到那个比赛现场，而且比赛现场也不是马上比可能要倒时差，然后要适应当地的食物。
哇，
对，而且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你要克服一些天气啊、气候的不适，都克服很多之后，最后终于上场比赛。所以其实如果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到基层球队来，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人烦的事情。
就我觉得你这本书你的收集层面是都蛮完整的，就是你有讲到说可能你提到说其实家长真的是帮助很多学校或是这种小球员或者是基层球员，我们讲基层球员的话就是很多真的人的支持，甚至我相信他们身上那些装备在还没有赞助之前都是要自己先买的。
对，
而且有的真的
很贵
有的真的不便宜
很贵
对，比方像我如果随便讲就好了，高尔夫球那个真的很贵那你小孩有兴趣的话，你家长当然一定会想说我可以，我当然是想要支持嘛，但也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啦，就是台湾其实可能有更多很优秀的选手，但是有很多可能在中间家庭关系没有办法继续。那其实你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比方像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运动选手他们可能真的在念书的时间比较少一点，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念书吗？有些真的还是很优秀，还是有继续怎么讲进修，但是有一些选手可能真的是把很多时间就全部放在训练上，这会延伸到他未来的问题，比方像他在财管方面就不是这么擅长。对，你在说好像我记得有提到类似的状况。
其实在阅读方面其实一直都是我非常鼓励运动员的部分啦，因为阅读你除了去读书的内容之外，其实也帮助了你去沉淀，就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会考虑到生涯部分，当然是每一个甚至是应该说家长最关心的部分啦。那我小朋友我投入这个领域之后， 我可以，这小朋友他因为运动员不可能做一辈子嘛，
对，
你一定有退场的时候，那退场的时候你要干嘛呢？这个也是运动员家长他非常担心，就算你的小孩再有体育天赋，他有时候也不敢就是让小朋友放到这个位置的主要原因。嗯，对，所以其实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运动员他有可能，比如以财管来讲，好，他可能好，他真的打非常好，他有一大笔奖金，
嗯，
他要怎么运用呢？
对
对，光这个储蓄他就分很多种咯，又有定存又有活存哦，
嗯，
然后好，有的人他可能投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 ETF， 就是这些不同的理财工具。那运动员他假设他成名有这些钱，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些钱？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知识的累积嘛。所以其实读一直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部分，不只是你可以去拓宽你的生涯的广度。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钱的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大家工作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有这个收入的来源。
嗯，
那运动员你成名了，你得到一大笔奖金，你怎么样好好把它
运用？对
对，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嘛。对，如果假设真的运动员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的话，可是至少你有这个资源。
嗯，
那你可以怎么样妥善分配？其实现在理财工具非常多，对，可或许可以上一些金融课程，或者是你有坊间其实也非常多的书籍可以看。
嗯，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运动员在退役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退役是突然的
哦，
比如说一场车祸，
受伤，
对，一场受伤你就真的没办法打了，那你能够依靠什么？那就是你以前就积攒下来的钱。嗯，那你怎么样靠这些钱？如果你有阅读过有一些理财知识，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难关的。
嗯，其实我自己知道说，其实蛮多运动选手有些真的是一开始就不要讲名字，就可能就是他在以前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状况，可是好像他可能受伤都没有继续打之后，就他生活怎么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可能就是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在没有好好的善用他当时所获得的奖金啊等等的，对不对？
对，你看像有的 NBA 球星不是
赚
超多钱？
对啊，
对，你看新闻上不是都有报吗？
对啊，
他可能过不了多久
就没那个钱就没了，
对，
花完了
就没了。那个是好几千万的美金，
哦，美
对，换成台币是亿以上的台币哦。
没错，
我想哇，这个破亿的台币怎么瞬间都，而且是非常短的时间，
对，
就没了，
它挥霍掉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员，
运动员
对啊，运动员这理财不仅是 NBA， 比如说好莱坞其实也有很多 的，对啊，所以我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运动员他可以先去做规划的，
嗯，
对啊，甚至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都鼓励运动员，其实你的包包里面可以随时放的书，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觉得可以。增进你的不管知识或什么相关的都好，
漫画可以吗？
心灵的书，如果这漫画让你心理稳，可是通常我觉得会是心灵的书，或者我觉得理财的书其实也非常可以看。对，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你被钱牵制的话，嗯，其实那个真的是
很苦
的。
对
对啊，其实有时候也有遇过一些运动员，是他运动时期是哇，站在场上万人喝彩，就我退下来之后没有钱，他可能就是被迫可能要去从事，就比如说体力的工作啊，嗯，或者是相关的。那我说啊，你有喜欢吗？没有啊。那为什么你要继续做啊？就没钱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金钱这个东西，虽然大家没有到非常喜欢谈，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啊。
对，既然不得不面对，那为什么我们不从小就开始面对？
嗯，
所以其实现在有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理财书籍。都可以，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都不懂的话，也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看。就现在有那种国小的，也有那种理财。
对啊，对啊，没错啊，
对啊，我钱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
嗯，
对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用到钱啊。
嗯，
对，那运动员更不用讲，因为他会有一个生涯的一个转型嘛，所以这个钱财的运用，如果能够让他安心的话，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会更有余裕了。
嗯，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象到的，因为你知道以前也是有看过有一些书籍，可能他是在谈论都说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啊什么的，但是钱这一块确实像你说，大家会避谈一点。如果你很清楚的是把有收入在这里面，我觉得刚好看到，觉得还蛮有趣的，确实，而且前阵子也才刚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他可能对于理财这是那么不擅长？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挥霍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的根本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练习他的专长，所以他对这些事情其实是很忙，然后甚至是以前可能有家人帮他打理也说不定，对，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很多 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其实我们不是那么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是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当中有很多精神层面的部分嘛。你希望哪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回馈，是你希望看到的？
是，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人看同样这本书都会有不同 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也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样坚持过这个过程的，然后在我们挫折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看自己曾经有多好。
嗯，
对，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嗯，然后在我看完之后，其实我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就是用键盘，然后就是在网络上留言，就酸民嘛，所谓的酸民，我是很希望大家在当你打下这些文字，希望大家打出来的文字都是正面鼓励的啦。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就运动新闻，然后底下会有一些人的留言，也许这些运动员他们不会看到，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啊，你是多厉害，你打这时候感觉
没有，这时候可是你要想哦，他虽然打了这些这个比较负面的话，可是代表他的心里是有这个运动员的
哦。
对啊，最残酷的回应是回应诶、
啊、
对啊，因为你就不回应你就不在乎了嘛。诶、欸、他还花时间在前面打了
这个运动员，
对，而且还针对这个运动员，而且他还是看到他的什么说他不好、哦、
对对对，
那他内心不就有他了吗？
哇，确实诶、哦，你讲到一个关键点诶。
对啊，
所以最残忍的是不在乎嘛，就是没有回应嘛，
就没有留言，
对，没有留言，
安安静静，
对对对。所以这些网络酸民，他们心里某个层面其实是很在乎这个人的，
或者是他有勾起他一些想法，或者是什么、哦，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他是关注这件事的啊，或者这个人的。
嗯、哦，哇，我自己好像也学了一个。因为真的很，有时候就觉得很生气，想说其实他真的很努力耶，你干嘛还在底下在面就是骂他、啊、或者什么的，如果他看到多难过啊。虽然我知道这些运动员可能他们平常在有，我不知道啦，就是他们会不会去看啊，你觉得他们会去看吗？
有的可能会看，也不一定啊。
但我只知道像他们可能参加一些大型比赛之前，他们有些会把自己的平台啊或什么都先把它删掉，
就是先隔，至少你先不要看这样子，
嗯，先专注在自己身上。好啦，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或是你现在是在不同行业，甚至你已经退休了，希望大家看这本书之后有不同的想法跟心得。但最主要就像凯琳说，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解决的方法，然后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对不对？好，这本书现在都是在书店当中的，
有各大平台，就是电网络平台或者是一般的实体书局都有贩卖。
嗯，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出版社是
好的文化，
好的文化，好的文化所出版。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这本书籍，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凯琳的粉丝团、粉丝专页上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然后甚至诶凯琳最近有上了很多不同的通告，都可以去看看，都可以听听。然后小林同学的新闻也蛮多的，
对，请大家支持我们那个运动选手小林同学加油。
你的粉专
曾凯琳支持。
那你的曾凯琳三个字你要不要跟他说是哪几个字？
哦，好，曾就是那个曾国粉的曾，然后凯是凯旋的凯，然后令是一个令是一个命令的令，再一个羽毛的羽。
是，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去帮他追踪，然后呢看看凯琳他最近的一些文章。今天也相当谢谢凯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谢谢凯琳。
嗯，谢谢。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梦，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了的壳，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
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可惜恋爱不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
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